其实为什么要这么做呢？是因为，在刚开始，做就是采访的时候，我也在想有没有可能集合这些采访的文字素材，然后来把它整理成文章。如果有可能的话，让出版社看到我吧，可以出一本就是类似于教育故事的合集。
挺好的啊，会有的。我觉得就是当你坚持做一件事情，我觉得总是会有成功的。就像我当时不是跟你咨询了你之后，然后当时我咨询你的时候，我那时候我真的觉得很迷茫，哎，我真的很迷茫，不知道为什么那段时间感觉啊。我究竟要怎么样呢？我究竟还要不要继续呢？就不知道要怎么做。跟你聊完之后就挺好的。
哦，是吗？我们就聊了1个多小时而已。
对，聊完之后，那段时间感觉就是有更多的机会了，就是有些机会会慢慢的就向我就走过来，这样子就觉得哎，然后现在慢慢的好像也还不错。
Hello，大家好，这里是49个教育故事，我是阿图。49个教育故事呢，是一个开放式的教育工作者会客厅，我们会连接世界各地的教育工作者以及对教育话题感兴趣的伙伴。如果你想分享自己的故事，或者想成为我们的协作者，都可以在 show notes 里面找到我们的联系方式来联系我们。那今天的嘉宾呢，是一个我的生涯规划的来访者，后面呢又成为了我现在的粤语老师啊，请欢迎小诗来介绍一下自己吧。
Hello，大家好，我是小诗，来到阿图的播客，很开心。觉得就是一次很偶然的机会，通过什么呢？就通过我们的一个聊天，然后慢慢的，他也转换成了我的一个粤语学生，很开心。我是一名语言教师，然后我是。4年前考取了一个对外汉语的教师证，然后就在泰国那边当一名对外汉语的中文老师。后来呢，回国之后，因为疫情回国之后呢，慢慢的就也接触上教粤语，因为本来是生长在广东的地方，然后粤语也是我的一个母语，感觉就是想要把粤语也继续传承下去，所以现在我可以教粤语、中文，还有一个英文，对。然后我自己的爱好会是比较喜欢旅行、摄影，还有交朋友。虽然自己的专业是。不是老师，是一个旅游专业，所以但是呢，在一个偶然的机会当中，就让自己成为了现在的语言老师。
我还跟别人说，我不定义自己是对外汉语老师，但定义自己是一个语言老师，因为汉英都教嘛。然后来来来，这里还有一个可以教粤语的老师。
对，就很开心呢。我觉得教语言，我觉得就是在教学当中，不仅就是会有得到一种成就感，但是呢，也可以交到不同的朋友。
有听你说过那么一丢丢，你是学旅游专业的吗？那
对，
旅游专业是学什么呢？因为大家的认知里，可能与旅游专业就是成为导游，或者说去旅行社里面做什么工作，你是做类似的事情了。
旅游专业其实，在大学当中呢，就是 跟我们学的管理学，其实它跟工商管理是很像的。它学很多科目都是跟工商管理有关系。然后另外呢，它也会有一些酒店方面的一些知识。然后所以，当我们学旅游专业的学生，可以去到可以去到酒店那边工作，也可以说在旅行社当导游，或者你也可以去到一些技校当中去当一名旅游管理的一名老师也是没问题的，这些。
在我读高中的时候，我稍微了解过关于酒店管理，我当时超级向往。我不知道看了一部纪录片还是什么采访的内容，就是酒店管理。我一开始会觉得就是铺个床，
不
或
成。
者是在那个酒店的大堂里面迎宾。后来我知道酒店管理它分得很细，尤其是高等的那种商务管理，它其
对，
实。他类似于一个管家，但除了管家以外，他又要协调各种事情，我就觉得他特别酷的一个专业。
是因为酒店管理的话，因为我以前是在澳门上班的，也是在一家酒店，算是一家比较大型的酒店那边上班，就是不，它不像是我们认知里面的，真的只是铺床啊，其实也没有这么简单。它就是有很多的部门，有 housekeeping 啊，还有reception 啊，这些就是还有各种一些后勤方面的一些部门是。所以其实，但是呢，有一个肯定的就是在酒店工作是很辛苦。对，因为很多时候你都要24小时轮班，所以这个会比较辛苦。
当时对这个专业特别的好奇，然后也特别想读这个专业，是因为会觉得是一个很八面玲珑的一个专业，要接触不同的人，然后尽管心里怒火中烧，但是要用非常仪态上面就非常标准的微笑把这
对，
件事情说出来，然后怎么去沟通，然后到现在的工作里，我会觉得这样的生活太辛苦了。
对，很辛苦，很辛苦。当时就是，我有做customer service，就是你要听到会有听到别人投诉啊，或者怎么样。当他投诉的时候，你是真的会很生气，你会觉得，哎，但是你要忍着，就是你不能生气。对，然后。但是刚开始的时候，你也尝试过会有给一些同事或者说客人骂你，这个会有的。对，然后呢，我记得我刚开始工作的时候，我有哭过，对，有哭过，就是被骂哭了。但是后来过了大概1年多之后吧，就是你已经免疫了，因为我在酒店行业也大概做了差不多5年的时间。对，但你。到第二年、第三年的时候，你会觉得啊，也没关系，你就尽管的骂吧，就是因为接电话嘛，就是你电话就放在隔壁就好了，就让他自己说，你就很平稳的，然后当他说完的时候，你就说好的，你这个问题我们可以帮你处理的，对，有时候还会建议他们。先生，你可以稍微的不用那么激动嘛，就对，就是用你一个比较平稳的那种语气，比较温和，然后慢慢的，其实客人是能感受得到的。他自己也会说着说着就会觉得哦，其实也不用这么生气，因为毕竟不是我们接电话的这个人把他弄生气的，他可能是对你酒店的一些服务啊，或者说各方面的一些不满意。对，就是需要你给到他一个解决的方案吧。
我在听的过程中会觉得你的这个工作和我现在的副业在做咨询其实很像，就是要学会倾听，然后在这种很就是跟毛线球一样很乱的一个状态下，帮对方去梳理一些你其实我们要做的事情就是在解决问题嘛。哎，你是不是有这个需求？我听到了什么？有这个需求吗？那我解决方式有这几个，那哪个你觉得比较好？或者你有其他的什么东西吗？就是把事情解决嘛。那在酒店里面可能不一样的是，你们是个团队，你也没有办法说这个事情不归我管，是什么什么部门的事情，对吧？你就是还是以
对，
团队为准，我是什么什么酒店的员工，那这确
是
实是
的，
我们团队的什么什么事情。
对，
哎，
所
整个
以
人
就
心态会不会变得比较好？
会，就是你会变得现在就会觉得脾气比较好，也不会那么容易生气。你就会觉得有些时候你会觉得啊，那其实，在以前上班的时候，很多很奇葩的事情你都已经遇过了。所以，当你真的在现实生活中遇到的时候，你就觉得，这也没有什么好生气的。 对，就会忍耐力会一直在上升。
啊，这算是你本专业的工作带给你的一个收获吗？
应该是，对。确实是，所以现在其实你说，其实也有帮助的。我觉得，当你做了老师之后，其实你教学生不也是吗？就是当他那个学习程度可能会比较慢的时候，你就会更加的有耐心去跟他讲，去跟他沟通。我觉得这样也是一个比较好的一个优点吧，我觉得。是的，
那其实，在酒店也是面对形形色色的人嘛。那现在在线上跟学生聊天，其实我觉得，跟 customer service 也挺像的，也是线上，
对对对，因为线上现在线上学生会比较多，以前的时候我的线下学生会比较多，因为之前是跟机构合作嘛，所以呢就是在线下的机构，所以接触线下的学生会比较多。当时他们跟他们一对一的时候，面对面，我觉得会有更加多的那种亲切感，而且更加容易成为朋友吧，我觉得，
因为你刚才说到自己喜欢的事情的时候，除了旅行和摄影以外，还有交朋友。
对，是的，我真的很喜欢交朋友，感觉自己是社牛。
哎，之前有老师跟我说，他其实自己是比较内向的人，但是做了老师以后，会发现自己想说的话特别多，特别啰嗦。所以你是做了教学以后，变得特别喜欢交朋友，特别喜欢说话，还是说自己以前就是？然后现在的话，会变得更加喜欢交朋友。
以前就是比较喜欢说话，读小学的时候也会，因为生活在农村嘛，就会在外面拿一个小黑板，因为我爸爸也是老师，所以呢，就是会有那个熏陶，可能是这样子。他也喜欢拍照，然后以前就会有一个小黑板，然后就放在外面或者在我家一个院子里面，就请一些小朋友过来，就说：“哎，今天我是你们的老师。” 对，然后今天我们的课要讲什么什么什么，就是从很小的时候就会说，哎，我长大想要成为一名老师。但是后来真的当大学毕业之后呢，就暂时没有那个想法，就想着说很喜欢去旅行。对，因为在大四的时候就曾经自己去一个人跑去北京什么的，就去那边玩，就感觉啊好开心哦，然后也认识到其他地方的朋友，就会觉得啊，原来两个陌生人认识了之后，就当你的爱好各方面都比较像的时候，会有很多东西可以聊。我觉得这种感觉是我享受的。
那你现在完全作为一个语言老师的话，那通过，因为你其实是有很强的语言优势的，然后再加上自己的性格优势，在教学的时候会不会觉得其实不是在，怎么说，为了生计而工作，就是做自己喜欢的事情又可以赚钱的状态？
对，我现在挺喜欢现在的状态的，特别是你现在就是虽然作为一名语言老师，然后线上的课会比较多，然后就觉得你的时间会更加的自由，你就可以当你想去哪里的时候，你就带着你的电脑就可以上班了。我觉得这个我现在是挺享受的。
因为现在在自媒体，就是在对外汉语领域有非常多的博主出来嘛，说可以，在家或者在各种地方上课，可以月入好几万啊。
对，那我觉得其实说得太好了，就我觉得我跟你都是做对外汉语的，而且你的经验比我多啊，比我久，我就觉得大家都知道这个情况，收入情况真的没有别人说的那么的好。
因为我现在是在外面租房子嘛，所以我对外汉语或者说汉语的教学，我几乎是停滞的。我现在只有一个学生，因为这个学生带了比较久了，所以我会一直带。他也比较小，他往后应该也都会一直带着他成长。我从他小小的一个小朋友，然后到现在看到他已经出，就是已经是亭亭玉立的一个少女的样子，我就觉得还挺感慨的。然后他又有。 家里有新添成员，今天上课的时候，他爸爸抱着家里的就是新的宝宝在镜头前晃，然后跟我打招呼，就觉得这一家人好可爱。
对，我就觉得真的就是你看到你的学生，然后慢慢的就是他也会不停的就是长大，或者说学了你的知识之后，他自己有所收获，我觉得这个是最有成就感的吧。作为一个老师，我觉得也是很有成就感的一件事情。
对对，所以说回来，我说我现在在外面租房子很贵的。如果我完全是要线上对外汉语的收入来维持我生计的话，我可能一个月有房租费 cover 掉，我就吃不起饭了。
对，太难了，我觉得。
是自由是自由没错，但是也不会像大家说的，就是在家里可以躺着挣钱的这种。
对，是的，确实是，因为除非你真的就是怎么说，因为我自己，我是本地人，然后也有我们自己有自建房，所以就是供楼方面就是没有那个负担，所以我才觉得说，哦，那现在是可以的。但是如果你真的是有一些家庭压力的，我觉得这个自由职业其实是比较难，我觉得很难。
这里会聊到另外一个话题哈，就是你以前是旅游专业的，为什么会想要去当汉语老师，而且去泰国教汉语呢？
其实去泰国教汉语呢，是当时刚拿到了教师证，但是没有任何经验。然后呢，就是突然在网上有看到一个，算是也是中介吧，他就说，哎，其实你可以就是过去去教汉语。然后当时在泰国教汉语，其实还挺多老师过去的，因为他们现在基本上泰国的学校每一间学校都有一名还是2名的汉语老师，对，然后当时就觉得那好吧，然后给那个中介费其实也不贵，就好像大概1000多块吧，然后你过去之后他就帮你办好签证啊什么的，然后住宿那边学校也会安排，也是包住宿，然后但是你说工资嘛，倒没有特别多，可能就能刚好 cover 你那个生活费。我觉得能有那个经验，我觉得会比我真的零经验的去教会比较好。当时就选择了去泰国教中文。但是你说旅游专业，因为怎么说呢？因为我自己喜欢旅行，但是我从来没有跟团去旅行，所以当时我就觉得啊，那导游不适合我，因为我也不喜欢去一直去怂恿别人去，哎，你要去这里买这个东西，这个很好，什么什么的。因为我觉得，因为你自己不喜欢这样的方式，你也很难说服别人去喜欢这样的一个方式，对，所以就没有走导游这一条路。
我知道挺多老师，包括实习生，都会选择去泰国当老师。
对。
有长期留在那边的，也有就是刷一遍经验回来的。
对，是的，是的，其实挺多的，我觉得挺多的。在泰国的中文老师，当时我刚好去的时候遇上了我们的春节，泰国那边呢就是安排所有的中文老师就去孔子学院那边，就是有一个活动，算是他们的一个 party 吧，就是2天1夜的，就会有一些联欢晚会啊，然后各种写春联啊什么的那些活动，大家其实看到都会挺开心的，因为本来你在泰国，大家周围的人都是说泰语，就没有什么说汉语的嘛，所以当你见到的时候，你就觉得哇，那个感觉好亲切。对，虽然我去的时间不是很长，可能就大概几个月，但是当时在那个学校是比较偏僻，什么东西都没有，然后就可能就只有一个 7-Eleven。对，然后你打开那个窗户，你看到的可能你可以看到那个松鼠。还可以看到松鼠，对，然后外面就是一个树林，但是学校的老师都特别好，但也没有几个会讲英文的，可能只有2个到3个老师会讲英文，对，所以当时也虽然是这样，但还是挺开心的，
我不多的这个，怎么说？听闻里面说是在泰国人都挺 nice 的，然后对中文老师也比较尊重。有的学校可能孩子们成绩不怎么样，但都挺努力的，
对，但在泰国，我在那家学校呢，就是它是一个职业学校啊，职业学校，然后学生都比较大了，年纪比较大，然后有一些其实女生，我女生学生会比较多在那边，然后有些，但是呢，它很特别的一个地方，我不知道其他学校是什么样的，但是我在那个学校呢，就是。因为在我们国内基本上都是学生等老师过去上课，是不是？在泰国是老师在等学生来上课，就是老师就可能会很早去到那个办公室，去到那个课室，但是呢，你就要等学生，有些学生就会比较准时，有些就是很晚才会到，因为毕竟中文不是他们的必修课，是一个选修课，所以有一些学生可能就啊，我不喜欢，然后他就不会去上课。他会在楼下那里玩啊什么的，跟别人聊天啊，这样，对，他就会有这样的一个状况，不一样，
是不是大家没有固定的教室，所以会出现这样的情况啊？
他有固定的教室，他那个教室呢，就是让中文老师在那边的，他那里以前的中文老师都会有贴一些春联啊，然后还有布置一些什么贴图啊什么的，动物各种方面的各些东西都会有，
我的
对，
理解是，就是学生是没有固定教室的，像国内的话，就是
哦，
一个
对，
教室老师进去上课嘛，所以
对，
是学生等老师，那其实跟西方的教育很像。
对对对，他是没有，他们没有固定的教室，对，
对，那我可以理解，
对，
那种情况在澳洲我可经常发生呢，
是
就
吧？
对，不过我在的那个学校都还好吧。就制度方面，就是怎么说，学生过于活跃的学校哈，就是学校会有一些管纪律的，老师总会上着课，然后有老师把学生拎着来，这是你的学生吗？
那还挺特别的，在泰国没有，在泰国其实可能是，我觉得也可能是因为他们是寄宿学校，就是会管得没那么严格，我觉得，如果是普通就是那些什么。中学、高中那些可能会管得比较严一些。对。
那你在线上和线下教学过程中，有没有让你印象特别深刻的那个事件？
我觉得有的，在线下方面呢，就是我记得我的第一个学生啊，当时第一个学生就教他的时候是很开心，然后怎么说，他当时在中国其实也挺久了，应该是有差不多3、4年，但是他没有学中文，他以前是在北京生活，后来就搬来了珠海这边，后来就有选择学习中文。然后呢，就是跟他感觉聊得特别合啊。然后他自己也是说，哎，他说，哎，就是说我，哎，小石，你是我第一个聊得这么好的一个老师。然后后来慢慢的也成为了朋友啊。就是有什么事情呢，他也会跟我说。然后如果有什么需要帮助的，他也会找我。就是我们两个就慢慢的从学习中文开始，然后我觉得慢慢他生活里面呢，就是也会有了我这样一个朋友的角色。然后到前一阵时间，他的宝宝也出生了，对，就在中国第一次生宝宝。然后他就会跟我说，哎，就是我的宝宝出生了，然后就是会很开心，很高兴。然后当我说，我之后想要说要做一种自媒体的一些事情的时候，说有想说可能会请到你帮忙，他说没关系，可以的。然后我说，那你出镜 OK 吗？还是只是声音？他说都没关系，我也可以出镜的。对，就是会很支持。对，然后来到我爸爸妈妈家，就来到我们家的时候，他也会跟我爸妈。 看就是聊天啊。虽然我妈妈不懂英文了，但是就会翻译或什么，他们也特别开心。我觉得这是我觉得很开心的一个地方，就是学生会变成朋友，但不是说每一位学生都能成为朋友，对，因为他还有另外的一个学生。另外学生就是也很好，也是这样子成为朋友啊。但是他现在之前我有跟你说过，他在西班牙，但是他今年8月份就回来了。他生了他第二个宝宝了。对，就我觉得这些是在线下认识到的两个学生，也是认识到很好的两个朋友。对，就是这样。
这是很多汉语老师非常向往的、很理想化的一个状态。
对，是的。
很多人想要做线上或者线下的汉语老师，其实是说，我想要认识不同国家、不同背景的人，然后成为朋友的关系。就是亦师亦友，对。但是在现实生活中，几乎很难做到。一个是边界感吧，因为我们所认为的外国朋友，可能像我们对他们一样很真诚，但是有的人他其实是没有边界感的，可能会给出一些比较特别的，甚至是越界的一些请求啊，有各种请求，对，还是挺为你开心的。我觉得你的性格真的很好，就作为你的学生来说，我很舒服，就是。在上课过程中不会被 judge，哎，这个东西我说了很多次了，你怎么还不知道？你不会有这样的 judge，非常的耐心。
谢谢你。对，然后线上，现在我跟你说，我的学生很多小朋友。对，现在教粤语的时候特别多，最近特别多小朋友，然后我也跟线上另外一个平台合作，因为他们的那个各方面的待遇还挺好的，所以我觉得合作起来也很开心啊。然后他们现在就说，哎，他说小石老师，你现在是孩子王哎，所有的小朋友就是跟你听了课就报名了，就很喜欢你的课，对，他们就说父母也觉得我很有耐心啊什么的，对，然后小朋友也很喜欢跟我上课，然后我说，哎，我觉得那很开心，
啊，好酷哦！哎，你上小朋友的课和上大人的课最大的不同是什么？
像小朋友的课，可能你会跟他们就需要散发更多的思维，就是你看到一些，对你，我觉得你也知道的，就是你看到一些图片，你就会问他们，哎，那在这里你想到什么东西啊？或者说针对这些图片，或者说，哎，你看到这里你自己跟老师说一下你喜欢做什么呀？或者你不喜欢做什么？这些，我觉得。其实他们，我觉得小孩子很可爱。现在我也有一个很小的一个学生，4岁半，对，一个刚开始跟他上课的时候就觉得哇，他好可爱，一个小男生，他也很爱笑，然后就会慢慢慢慢的说，然后我觉得他们的记忆力也好好哦，学习能力好强，我觉得这个我就觉得哇，真的就是现在是比不上他们的。
是华裔孩子为主，还是会有各种语言背景的孩子？
华裔小孩为主，对，国内的学生会比较多，国内的小朋友比较多，可能很多他们是需要想要去，以后想要去香港那边读书啊，或者说，可能去其他的一些国家，像其实，在澳洲应该也有挺多华人是说粤语的吧，就是以前移民过去的，其实他们不太会说普通话，所以就是粤语，然后或者加拿大、英国这些。可能都是说粤语的人，华人比较多，所以他们就会想要自己的小朋友也懂粤语这样子。
对，所以我说你有很强的语言优势嘛，尤其是华裔的孩子，他其实父母会希望他们这3种语言都是精通的，都是母语水平。那比如说我之前粤语没有那么好的时候，我会接触到一些家长，就是沟通很困难，因为有的家长他可能英语也没有很好，普通话他可以听，但是他不怎么会讲。所以他会希望自己的孩子学普通话，但是我跟家长沟通的时候，其实是有障碍的。
对，但是
对，
你粤语现在说的挺好的。
哦，谢谢。对，大家这里可以隆重的介绍一下哈，那个小诗是阿图的粤语老师，为什么会 那个 想要学习粤语呢，其实是在2012年的时候，我认识了就是深圳的土著和几个香港的朋友，他们普通话都非常的好，但是我第一次近距离的接触完全讲粤语的人。就以前广东话对我来讲，那简直了，就是我在出国之前，10年之前嘛，看过一部泰国的泰剧，叫《初恋这件小事》吧，当时还挺火的。那是我第一次听泰语，然后因为我没有听过泰语和粤语，所以我就觉得，哎，他们也是华人的长相，我一直以为那个是广东话。
哦，那差很远
那
呢。
我不知道嘛，因为我都完全没有听过。
也是，
然
也
后。
是。
是因为很喜欢那部影片，后来发现哦，它是泰语，再到2012年的时候，就室友嘛，然后就很紧密，就是香港人和那个深圳土著的朋友在一起，就是都是讲广东话的，我才说哦，这个才是广东话，
对。
对，然后有那个土著呢，他又是客家人，所以他给家人打电话是讲客家话的，然后我突然会发现，哎，客家话有一天我听得懂了，
因
哦，
为有
他。
一些粤语的字，是不是？
哦，我粤语反而我听的没有那么多，它因为它的客家
哦，
话和我的方言更
有点
近一
像，
些，对，所以就在有一次在吃饭的时候吧，我说我想吃番茄，我是用我的家乡话来说番茄的，我不知道当时脑子抽了，他们又听不懂，但是我说完以后，他们会觉得，哎，你粤语好标准哦，我说我在说我的方言。然后那个契机开始这样想说，哎，那你们在我面前就是不用说普通话，你们讲粤语吧。然后慢慢开始听，
其实我觉得学语言的时候，当你身边有那么一两个朋友是说那种语言的话，你有那个语言氛围，就会更好的学习。对，而且会学得特别快。而且我觉得你也很有语言天分啊，学得又
是
很快。
吗？
对啊，对啊，对啊，因为你刚刚你说你的朋友，然后慢慢的说，你也现在也很多能听得懂很多，那其实是有一个氛围，然后其实也会跟你这个语言学习能力有关的。如果你当你有这一个比较好的语言能力，我觉得学任何一门语言都是学得比较快的，我觉得是的，
我一直没有觉得自己有语言天赋，因为我其实上，小学1年级之前，我就是我的老师，幼儿园老师都是讲方言的，所以上1年级的时候我特别痛苦，就普通话我慢慢可以听得懂，但是我拼音就是不会，我说不出来，我一直都是非常自闭的一个小朋友，然后每天被老师骂，因为我表哥跟我是同个班主任嘛，我表哥升上去了，然后我又是轮到这个班主任，班主任就说你表哥学得很快的，你怎么这么笨呢？就一直被打击着长大，对，然后包括英语学得也比较晚，所以我当时为什么出国，是因为我在上初中的时候，因为其他孩子都是幼儿园开始学英语的，我初一才开始学，一开始还跟得上，因为很慢嘛，那我只要努力就好了。初二开始我努力是没用的，然后老师就开始忽略我，甚至对我家长都是就冷冰冰的。我就说，有一天我英语要比我的英语老师厉害，所以后面有出国的机会，我就一定要出国。
挺好的啊。我其实我觉得，我们小时候也是用方言上课的。他不是用粤语，因为我们这边我在就是有一个斗门话，其实它跟江门那边有点像啊，江门话有点像啊，所以呢，就是我们以前的老师也讲普通话也是不太标准，但是后来慢慢的就虽然说自己的普通话没有说特别标准，但是但是也还好，但是就是小学的时候。英文比较好，可能自己比较喜欢，就会去慢慢的去很喜欢去学习，然后在初中、高中的时候就会自己买书或者买一些录音自己来听，然后再跟着他读，就是我觉得自己有时候就是比较叫什么呢，就很偏科，就是我妈也这样说，就是我文科会比较好，理科就特别差。对，所以就是英文会比较好，英文会比较好。对，所以当时后来在考上了大学之后呢，因为那个学校也是比较注重英文，他的大学大一的那一年，基本上我们也是有上英文的巩固课的，就各种什么读写课啊，什么听力课啊，还有口语课啊，这些就会有这种。 就是不一样的英文的一些课程，然后之后再后来慢慢就是去了新西兰那个 Working Holiday，然后当时候也是不是也要考那个雅思嘛，当时刚大学毕业，然后考就觉得哎也还好，也不用怎么复习，因为你本来就是有那个基础在，所以就一下就通过了，就好开心啊，就想着还是想要出国去看一下，我觉得那个也不用怎么花钱嘛，就是当时就觉得啊也不用花家里特别多的钱，然后能出去看看世界，我觉得这是一个挺好的一个体验，当时就出去了。
语言真的可以改，就是打开好多扇大门。
对，是的，我也觉得是。我觉得
嗯，
你
是。
OK 的，你可以啊，你的粤语现在说的挺好的，
哦，谢谢我的老师的专业认证。
真的，因
嗯。
为我觉得，最近虽然我们上了大概8节课左右，7、8节课，但是你基本上也能完全听得懂我说什么，然后你自己也能说出很多你自己想要表达的意思，我觉得这已经很好了。
嗯，
对一
谢
个
谢。
非粤语的学习者来说，我觉得很不错。
嗯，因为一开始上课的时候，我有跟你说过嘛，我之前有学过一些。然后
对。
当我告诉你说是10年前的时候，你就是啊，那你还记得那么多？
对
嗯，
呀、啊，所以我就觉得你挺好的，你的学习能力很强。
因为我一直不觉得自己有语言天赋或者学习能力很强，我只是好奇。比如说，在别人说什么话的时候，在心里或者嘴口头上，我就会复述别人说什么。虽然有的时候不知道在他们是什么意思，但是就会很有趣，就会去模仿人家说话。
对对，但是其实泰语，我上次有看到一个视频哦，就是说其实泰语有某一些字其实是会那个发音会跟粤语有点像，但是它跟粤语比较像的那种读音是我们的一些出口。对，就是这个，所以当时他们说出来的时候就觉得大家懂粤语的看了那个视频就觉得哇。好好笑哦！原来粤语那个泰语跟粤语还是真的会有那么的一点点像，对，
嗯，我当时为什么会把泰语就是听成粤语，是因为那个尾音啊，特别长，然后说话特别温柔。
对对对但是泰语其实我觉得我当时在泰国嘛，就会觉得听他们讲话的时候就感觉。啊，就是明明看着这样一个人，对吧？挺帅帅的，或者很漂亮。当他们一说话的时候，你就觉得哇，好想笑。
有。
对。然后最让我印象深刻的就是，我觉得他们跳舞都跳得好好哦，就是无论男生女生，你就觉得哇，跳得好好，怎么可以跳得这么好？
我不知道是不是语言的关系哈，我认识的泰国的朋友都特别温柔，不管是男生还是女生。以前我有一个室友，对，我除了就是因为我以前在海外，就是在各种地方跟人合租嘛，除了讲我粤语的室友以外，也有讲泰语的室友。那个男生就是至少有1米8吧，然后特别的健壮，然后他说英语的时候就还好。然后他跟父母或者跟泰国的朋友讲话的时候，就突然会变成另外一个人，就特别的温柔，然后就反差挺大的。
是的，是的，我觉得泰语真的是一个反差特别大的一种语言，真的就是你一听你就觉得，就很温柔，然后也是觉得是吧，就是不知道为什么那种语调就会让你会觉得啊，其实还挺舒服的，但是有时候又觉得有点很想笑，我不知道为什么，就是当我一听到的时候，我就觉得哎，就当他们说话的时候就会觉得。真的也挺开心的，就是你会听到有一种开心的那种感觉在。
那是就是说回来，关于粤语哈，为什么后来就是粤语听的很多，是因为我会发现讲粤语的人跟讲泰语的人很像的一个点，就是就特别温柔，所以我会特别想要亲近这一些人。那到后面听到一些广普或者港普的时候，会比较亲切。不管是他是多大年纪的，然后不管是他是男生还是女生。就是讲粤语的人，就是相处起来很舒服，然后尤其有一些香港的朋友普通话特别不好，其实他们也是想要练习普通话嘛，那知道我在读相关的专业，就会在我面前会多练习普通话，就会闹一些笑话，然后他们自己也特别可爱，就有的时候会把粤语的说法放在那个 普通话里面，我应该有给你提过，他说自己要一起去吃火锅嘛，
对。
啊 哦，对，就直接会变成啊，我们一起去打火锅吗？
对对对，会的
嗯，
会的。
我说你想说打边炉呢，我是听得懂的。你说吃火锅也可以，打火锅，火锅那么好，干嘛要打它？
对，我觉得这是一个，我觉得学习语言的一种，一种魅力，我觉得。是
对
的，
对
就会
对。
有很多很可爱的一些事情发生，对，然后你就觉得，哎，自己会说出这样的事情来。我觉得学语言这个都是大家都会遇到的一些事情。
其实你的个人的技能，或者说你的特长来说，你是有很多职业可以选的，哪怕是到一个自由职业的状态。嗯，那所以教语言这件事情是你是自主去选择的，还是自然而然就在做这件事了？
我觉得算是自己选择的，因为之前我当时真的就是考，当时怎么说呢？因为自己比较喜欢交外国朋友，当时是自己比较喜欢交外国朋友，然后就觉得想着说，哎，那我喜欢交外国朋友，那我也可以说。如果喜欢中国文化的，或者想要学习粤语的，这样子，我觉得这也是一种，交朋友的一种方式，而且想说可以让他们更好的去了解我们的文化，然后这是一个方面，另外一个方面呢，当时，怎么说呢？当时就是也不想再去做固定的工作吧，因为在办公室，在不太喜欢在办公室上班，因为觉得，不是觉得累哦，是觉得有时候不太喜欢那样的一个环境，就是有那种小圈子啊，我就不太喜欢这种，就觉得，哎，每一个地方有一个小圈子，你必须就是得融入进去说，可能他有几个圈子，对吧？可能你跟这个圈子的人好了，但是这个圈子的人就觉得，哎呀，你跟他好，我又不想跟你安排工作，或者说会刁难你啊，或者这样子，就感觉有点累，就不太喜欢。对，后来就觉得说，哎，现在做老师也挺好的，然后其实当时也有尝试过做摄影师啊，有一段时间有跟一个公司合作，当时他们是让我去拍他们就是公司的一些首饰、一些饰品，当时拍了大概几个月吧。后来就是刚好这份工作是我的一个同学介绍的，他在那个公司，他就说，哎，他说小师，你不是会摄影吗？然后我们这边刚好需要摄影师，要不你过来帮忙拍摄吧，这样子，因为觉得拍摄影就是拍首饰的话就会比较好，就不用怎么去修图，因为当你拍人的时候，因为每个人的审美不一样，可能我自己拍完之后，我觉得，哎，我修图的时候，我觉得，哎，其实这个状态是最好看的，但是顾客会觉得，哎，这不是我想要的，可能他想要更瘦，或者说更，就身材更好各方面，对吧？但是你会觉得说，哎，我觉得一个健康的外形是比较重要的，所以就是也有试过啊，但是当时拍人像的时候就会觉得，没那么开心吧。对，后来就拍首饰几个月之后呢，后来他们就说，哎，他们自己有找到他们自己的公司的摄影师了啊，就雇公司的，就不再外聘了，这样子。后来我就说，哦，那 OK 啊。后来就，没有再合作，之后就，也没有继续说去，延展这个摄影的这个事情，就回到了语言老师这一方面去了。摄影就是自己一个爱好吧，就常常也会跟闺蜜什么的出去拍拍照。然后现在比较喜欢的，应该会比较喜欢拍风景。对，因为现在不是可以继续旅游吗？
啊，是，
旅行之后就可以拍拍风景了。
啊，它变成爱好是不是会更快乐一些？就是你一边可以就是跟人聊着天儿，对吧？上着课，然后去各个地方，然后去拍照，这样。
对对对，我觉得我最理想的状态就是以后能去到我喜欢去的旅行的国家，然后一边旅行一边上课。 然后就给你看，
啊，
我说我现在我在这里，然后我的环境是这样的，我觉得这是一个很美好的一个状态。
而且可以交到不同地方的当地人，然后可以拍照，天哪！
对呀，对呀，我就想要这样子去生活吧，对，比较开心。
那其实你在，就是因为我在做那个生涯规划嘛，所以你来找我的时候，我看到你的资料，加上后面跟你聊了大概40分钟以后，我都在想，你为什么来？
因为
就
当
是
时就
你，
真的觉得很迷茫啊，因为觉得当时就是感觉那一段时间学生也没了，然后就那个空档期突然觉得有点慌，哎，我后面要该怎么做呢？对，后来其实我也有跟我朋友聊，然后我就有介绍你嘛，后来他就是说，反正你都感觉这么的，就是感觉就是很没有状态，也不知道怎么样，那你就去聊一下呗。他说，说不定就是你聊完之后，你自己能知道你想要做什么呢？他说，你其实你自己有这个方向，但只是你有一点思绪不清晰这方面。对，
了
对，就找你
解，
聊了，就很好啊。
明白。因为我们聊到40分钟的时候，你想要做什么事情，其实你是很清晰的。所以，其实我不断的跟你确认，我记得很清楚，就是，因为基本上都是你在讲嘛，我只是帮你梳理你在讲的东西而已。然后，其实你知道自己喜欢什么、擅长什么、想要什么，以及下一步行动都非常的清晰。但是我也可以理解，有的时候只是想找个人聊聊看。
对，就觉得，怎么说呢？就是至少你能给我一点，方向，就是能告诉我，因为，不是有一个叫什么旁观者清吗？就是这样子，我觉得就是，哦，那你其实你清晰，你也知道，其实你自己是知道你要怎么做的，只是你现在在迷茫，或者说你还没有说想要决定你是不是真的要去做，想要可能要找一个支持你的，或者给点建议你怎么去做的这个人，对。
那之后的话是心里有一个定的方向，然后当外界给你一些信息的时候，就抓住了机会，是吗？
对，是的。然后现在不是上一次不是跟你说去录视频嘛，拍完之后，但现在都还没有剪。对，就感觉当时就最近课也会比较多，所以就觉得那个时间会有点吃力。就因为我朋友也问我，他说：“那最近你还能干其他事情吗？”我说：“干不了。”我说：“我就是没课的时候，我想休息。”对，就太累了，有时候上课也太累了。
幸福的烦恼吧。
对，幸福的烦恼。但是上课的时候跟别人聊天啊什么的，特别跟小朋友也会比较开心。对，我其实也没有遇过说小朋友就因为我从来没有教过小朋友，我以前都是教成人嘛。那最近教粤语的时候，就会小朋友比较多，因为也是差不多放暑假了，可能就之后会更多小朋友。我觉得他们带给你的开心是不一样的，对，就是很单纯，然后就有些话你是完全会想到说，哎，为什么你会想到这样的一个事情，或者为什么你能说出这样的话呢？就会觉得，哎，他们的思维真的挺什么呢？挺神奇的，
以前线上的老师有问我这样一个问题啊，就是线上怎么去跟小朋友交流，他们会觉得小朋友什么都不懂嘛，所以会有具体有这么几个困惑，不知道你有没有哈。第一个就是跟小朋友聊得多了以后，会发现自己的语言会变得更加的简单，自己哪怕在生活里跟朋友或者跟家人交流的时候，会发现，哦，我好像说不出更加长的句子了。第二个困惑是小朋友很小，像你刚才提到的4岁半嘛，很多线上老师会遇到很多华人的孩子或者其他国家的孩子特别小，注意力没有办法集中，尤其是在线上就很苦恼，
对，
孩子就是会做自己任何你想象不到的事情。
对，
就这两个困惑你会有吗？
第一个困惑其实还好，没有特别多，因为我觉得说跟他们说话的时候，真的是没有必要说真的把自己变成一个小孩子的去跟他们聊天啊，但也没有说你是老师，你就有一种就是很难相处的那种语言去跟他说话。我觉得就是跟平常聊天啊，或者说有时候上课的时候。上课开始的时候，你就跟他们讲说，哎，你最近怎么样啊？或者说你在学校会有什么有趣的事情要分享给老师吗？我觉得当你这样子跟他说的时候，慢慢慢慢之后呢，他就会跟你形成一种信任。对，但当然刚开始上课的时候，他会有一点拘谨，因为第一次跟你上课嘛，前几节课都会比较听话，但是后面呢，熟悉了之后呢，就没有那么听话了。对，但是当他就是，我觉得当你适当的有时候严厉当的，真的就是他感觉他注意力不在了，或者说，因为有时候我最近上的就是有一个是1对3的小朋友啊，也然后三个小朋友一起上课，就刚开始上还挺好的，就是都挺就挺听话的，就是说什么啊就会很坐得很正经，就这样子坐着就跟你上课啊，什么老师啊，但是到后面呢，就现在上到第7、第8次课了，就很熟了，就没有这么那个，就有时候会吵架，他们三个人会吵架，就吵架的时候呢，你就真的只能是凶一点，但也不是说骂，就说好啦，你们三个就是都把麦关了，听老师讲。对，然后慢慢的，他适应了你的一个上课模式之后，其实就也还好。对，但是更小的那个4岁半的那个，其实他上课的时间需要短一些，一般就是跟他上课是30分钟。因为太长，他的注意力不能集中。
对
对，我
对，
觉得他能做30分钟也已经很好了。
是的，这个两个解决方案嘛，第一个我非常认同，就不管是线上老师哈，还是线下老师，尤其是教小小朋友的，或者是家长吧，跟小朋友交流，不需要，就是自认为儿童的语言跟他说话。我有的时候跟孩子们聊，他们其实很反感，就是家长去模仿他们说话。他们其实是想要把话说清楚，一句话说完整，但是因为各种原因，他们的语言还，就是语言能力还没有达到，所以他们说得很慢，或者说会有一些错的东西，但其实他们自己是苦恼的。当家长去模仿他们说话，尤其是叠字说话的时候，他们其实是不舒服的。
对对对，其实我觉得很多时候大人说话的时候，他们都能听得懂，他们听得懂的，所以我觉得不需要说真的用小孩子的语言去跟他说话，可能就是只是说语气方面你可以变得温柔一点，这样子就好了。
是的，或者在线下的话，可能蹲下来跟他们平视已经是最大的尊重了，不需要模仿。就分享过这样一个事情吧，就是跟幼儿园的小朋友上中文课嘛，一个大班里面，我自认为非常夸张的语言，然后很 drama 的那种，很 dramatic 的那种方式跟他们说话，他们应该会觉得很有趣。比如说我说大家好的时候，就是非常夸张的语气去说哈。然后小朋友会觉得说这句话的时候，中国人就是要这样说话的，所以他们也会完全照抄我的，比如说语气啊、表情啊、手势啊，然后来回应我。然后当我在学校里见面，还有上课，我还没有说话的时候，他们就这样跟我打招呼的时候，我就觉得完蛋了，我传递的信息好像非常的不准确。我说这样的方式，等他们长到更大一些，他们还是以这样的方式跟中国人打招呼的话，应该会被人吓死。
对对对，所以我觉得这也是自己上课之后慢慢去学习和了解的吧。
说到教学，有点停不下来。
对对，因为会有很多东西可以分享。
是的，是的，尽管来吧。
是，现在其实最近上课也还好哎，基本上就是还有遇到一个就是刚刚说的4岁半的那个小孩，我觉得。很可爱的就是他会说，哎，我说一般就是你上完课跟小朋友或者大人，你都会问他，哎，你会有其他问题要问的吗？或者什么？然后其实我真的没有想到那个小孩，他说老师我有问题，然后我说你有问题要问我，然后因为他妈妈也是坐在他旁边听课的，他妈妈也觉得那么奇怪，我的儿子会有问题问老师。对， 然后他就会问你说：“哎，那个什么什么，他的粤语怎么说啊？”一般他问的东西都是他自己喜欢的，他喜欢玩的玩具，或者是他喜欢的一些东西，他想要知道这个粤语是怎么说的。然后他就可以跟他的朋友或者跟他的奶奶去说这个东西，它的粤语叫什么，他就会有一种成就感。
啊，对对，是的，我在家的那个小朋友也是，他特别可爱。今天我们学了一个什么东西，然后他就会大声的喊：“爸爸妈妈，这个中文这样说。”哎呦，
对，
太
是
可
的。
爱了。
对，我也觉得小孩子好可爱啊！突然就是上了这些课，觉得哎，突然间每一次上完课呢，就会觉得很开心。每一次我也会跟那个平台的那个负责人说，我说哎，我今天上完课了，虽然课很多，但是我跟他说我好开心哦。然后他说你每一次上完课，你都跟我说你很开心。
你跟平台负责人的关系也很好。
对，我觉得他的性格也比较，可能跟我也聊得来，对，然后他比较年轻，他很年轻，他才就是90后，很年轻，因为我是80后、85后了，对，然后但是呢，就跟他很合得来，对，各方面我觉得挺好的，就合作也很开心，对，我觉得这个很好。
你是在招聘平台上去找到他们的吗？
我是一个很偶然的机会，我在刷小红书，就突然看到他们的一个推广，就是他们也没有说他们要招老师，我只是看到他们的一些分享，就觉得哎，他们做的这个分享的还就是做的挺专业的，然后讲课的老师也说得很好，然后当时我就去私信他们，他说：“哎，我想问一下，你们这边还招粤语老师吗？”他说：“哎，招啊招，就是招，就是说还挺着急的。”当时就第二天就约了那个面试，就在线上嘛，然后当时也跟他聊了差不多2个小时，对，就纯聊天，就觉得哎，两个人的性格还挺能聊的，然后后来就慢慢开始合作，我们合作大概也才几个月吧。感觉还挺舒服的，挺开心的。
小红
是，
书好神奇哦！
对啊，我也觉得好神奇啊！就是，但是我觉得应该说现在的大数据都很厉害，它就是可以根据你自己看的一些东西，然后就推荐一些，就是可能你常常看的，对不对？然后你看到之后，你就会点进去看一下，或者说留意一下，所以你就可能会有这样的一个。对，这样的一个机会，让你去看到另外一些你想要的一些东西，或者一些知识，一些那个叫信息，
其实不仅仅是你，我身边确实也有朋友在小红书上很偶然的去私信一个并不火的一个账号，然后现在得到了一个非常棒的一个机会，合作非常舒服。但是你们两个会有一个共同点，就是那个平台首先它比较低调，它不会肆意的去发各种广告，然后第二个呢，就是他们可能因此而看起来不怎么会运营账号。然后所以就是能看到他的人会比较少。第三个是你们都是私信问你们需要这个合作吗？有没有这个工作机会？对方才会告诉你说，其实我挺急的。
是的，我觉得这也是一个叫什么呢？我觉得这样可能你能找到的会比较大家合作比较舒服的一个合作方式吧。他自己也说也挺缺老师的，但是他也没有说去发出来说招聘老师，因为他觉得说想要找一些比较专业的，或者说他自己现在其实他的平台也是刚开始发展，然后呢他自己做的，他想说给学生就是学到的是更专业的知识，不是说真的说哎你随便在网上能找到的东西就是让你教这样子，我觉得其实他做的各方面的课件什么的，我觉得都做得挺好的， 对，所以有时候我也跟他讲，我说，你这个做的挺好的，因为他也不是广东人，然后他也不是香港人，他也是我们东北的一个小伙伴啊。然后呢，他自己也学了粤语，所以他自己也知道说，学粤语其实哪一些，就是因为有一些东西可能真的就是学习者才知道哪一些地方是比较难学的，对不对？然后他自己做的课件各方面，所有改成粤拼啊什么的，都是他自己来做。然后但是他就说他做的课件就给我们用，因为他不是母语者，他也不是很敢教，因为可能有一方面的知识或者信息他不太了解，所以他自己也是教普通话，就是觉得啊，真的好巧啊，对，就很难说找到一个跟你一样的有差不多经历的一个人来做一个算是现在一个合作者。
缘分吧。
对，缘分。
你们就是非常同频的人，所以就是在茫茫人海中，他在等待一个人，你就是那个他等的人。
对，是的，是的，
哎呀，想到好多。就是因为我以前也应该包括现在吧，就挺多朋友让我去帮忙招聘的，就不同行业的人的招聘。然后我每次都会问他们说：“你们做得那么好，是吧？为什么不在就是应聘或者招聘平台上发广告？大肆发就肯定会有人来。”他说：“就像你说的，他们其实做的东西是很精细的，非常专业的，但是他们担心发出去以后会有一些，就投机者。”来过来，他们其实要花非常多的人力物力再去筛选这一批人，筛
对，
选出来也不一定是他们要的。
是
那
的，
他
是的。
们宁愿专注于自己在做的事情，然后找一些资源比较多的人去帮他们内部推。比如说我去帮他们找，我肯定不会说哦，你来投简历，你来找我，肯定会推给他。我肯定会先问对方的背景嘛，那在我这边先筛过一遍嘛，或者我本身就很熟悉的人。再推给他，哎，我现在想想，我是不是要每一次跟他们收一笔中介费？其实我挺消耗的，就
是
类似于
的，
做 HR 的工作。
对啊，因为你自己也花了很多精力啊，你应该收。
啊，是的，因为我会先问，因为我要对我自己这个推荐过去的这个动作负责嘛。
对，是的，你也想说，哎，我真的能介绍到一个适合你的人，然后对你有帮助的人嘛？所以不是说我随便挑，对吧？你也有
对。
付出你自己的时间还有精力去做这件事情，我觉
是，
得你应该收。
是，就算是我熟悉的人，但是对于他专业的东西，其实我是不熟的，所以我还是要稍微聊聊看。又或者，因为我通过我自己的自媒体或者社群发出去的招过来的人，其实我是不熟的，但对方对我比较熟，所以他是基于对我的信任，觉得我推荐出去的工作是好的。那个工作我肯定是，就是我100%我保证他是 OK 的，这个老板是正常人。但是对于对方来说，我得筛一遍。那你以前做过什么经历？有什么简历？那可能有一些不懂的，我还要去跟老板沟通，我就变成那个中介。
对，是的，是的，现在你就是那个我们说的比较专业的词，就是猎头，对吗？
啊，也是可以考虑看看。
是不是？我觉得你可以考虑看看，试一下这一方面。
朝早早已浮沉在泡泡。也爱夏季出外带张地图，喜欢家里流行乐满布，探索伴侣深夜看星座图。我其实还一直都没有问过，你是通过哪个平台来找到我的？因为我自己的备注里好像是通过 B 站，
小红书，
也是小红书。
小红书，对，因为我比较爱刷小红书，然后但是你以前的课件我忘记我在微信不是有公众号吗？你以前不是有公众号吗？现在就很少更新了，对不对？我记得
对，
你之前还在澳洲的时候，我有关注你的公众号，对，然后呢，当时你也有分享一些你的一些课件，然后那些散卡。 那个 fresh card，然后我还有去下载呢。当时对，从那个时候开始，我就我当时认识你，我应该是在泰国当老师的时候，第一次的时候，我在想我应该怎么教。然后当时我就在 YouTube 那边搜，然后就看到你之后呢，我就有在那个公众号那边再找到你的一些文章，然后去看，然后慢慢慢慢，后来我在小红书也把你推过来了。然后我说，这个是我认识的，就是。我有一直在关注的，后来就找你了。
原来是这样，其实是基于信任啊，认识算是认识我比较久，
挺久的。
好的，谢谢，也算是缘分吧。其实我一直没有对外很大肆的宣扬说我要再做一个副业，是做职业咨询的。就是跟刚才我们说的那个招聘和应聘的方式是一样的，我不想要就是花时间在很多一上来就是问一些莫
对。
名其妙的人身上。
我觉得真的是，真的想要去了解自己的，未来的一个方向或者怎么样的，才会说去，找这一方面的信息嘛。对，然后就找一个自己信任的人想去聊。对，因为我觉得你给我的感觉也是那种，就很舒服。然后聊天也很 nice，然后你整个人看起来都会觉得，就是跟你聊天的时候，就是的过程中会很开心啊。我觉得
谢
这
谢。
是你给我的一个感觉啊，因为我跟你就是我看了你的公众号这么久，因为都没有见过嘛，就是一直是通过你的文字去了解你嘛。然后当在小红书的时候，是当时是有看到一个，当时上一年春节的时候，你不是集了一些中文的语言各方面的方言嘛，去
对对
说
对。
一个祝福语。当时我觉得，我觉得这个。很好当时我就说，我也想说，我也想要做这样的一个视频。然后当时就觉得，我觉得，就是你会有给到很多一些正能量的东西，然后也会就是毫无保留的去分享自己的一些教学的经验和你的一些方法，我觉得就很好，所以我就觉得，这个人还挺好的，我也还挺喜欢的，对。
谢谢给我一些反馈。其实收集方言那个事情是也是脑子一拍就去做了啊，虽然从流量上看并没有很好，没有很大的反响，我也是预料之中的。但是我觉得这件事情很有趣啊。
对对对，我觉得很有趣，我觉得很有趣。然后，当时我也是说很想做，当时可能今年吧，我也尝试试一下。就是像跟你说的，就是录了第一个视频，然后就没有剪，然后有时候会有。一点点瓶颈吧，就也想问你说，如果我想继续做下去，那我去访问另外一个外国朋友的时候，我还可以问一些关于什么方面的内容，就是话题可以跟他聊，也不算很熟悉的朋友，他是做一些那种画画，在珠海是画那种壁画，或者说在杯子画各种画，或者在一些。餐厅里面作画的，然后我其实还挺感兴趣的，我很想去说，我可以采访你嘛，就是给你录个视频或者问你一些问题嘛。但是，也会在想说，我可以问他一些什么样的事情呢？有时候会在这方面会卡住，就不知道会需要问，就是或者说准备一些什么样的问题。
我说，首先为你鼓掌。鼓掌的点在于，你已经突破了自己要做自媒体以及要做什么，整一个定位的方向是什么样的。你已经到了第二个阶段，就是关于采访了。对，采访的话，它其实有非常多的技巧和内容吧。给你发采访稿之前，其实我有做过几稿了，我一直没有给你发嘛，就跟你说了很久要采访你。我每一次采访稿，我都会写好几稿。对。其实最简单的采访稿就是你是谁，你从哪里来，你为什么要做这件事情？在做这件事情的时候，你有哪些卡点，你有哪些兴奋点？那你再往后走的时候，还有一个就是在咨询和采访里经常用的，就是未来的一个联想吧。那如果3年以后、5年以后，你还会再做这件事情吗？那如果给你一个机会，你要跟另外一个人交换工作或者生活的话，你想跟谁交换就不计任何代价的，这是一个很开放的问题。所以在不了解一个人的时候，这些技巧都是可以用得上的。
很好 这个很好，我要把它记下来。等一下，我觉得这个就是很启发我，因为我有时候真的，就虽然录完第一期，当时录的时候是，跟你一样吧，就简单的一个聊天，然后大概有一些问题，我也会发给他说，哎，问你说为什么要来中国啊？然后就是说，因为当时是想要问他在中国生宝宝，你觉得怎么样？就你觉得跟你觉得如果在国外的话，会有什么不一样的这一些事情？对，他自己就会有分享，然后后来慢慢的就有分享到，他喜欢哪一些地方啊？然后去过哪里旅行啊？中国哪些地方？或者说，为什么？因为他住的是，住的不是说那种很，都是外国人的小区。对，因为你知道，有一些外国人他是喜欢，真的是只住在外国人那一区的那种小区里面，但是他不是，他就是住在中国人很多很本地的那种地方。对，他当时他就说，因为我想真正的去体验中国文化。因为他说，如果当我真的以后决定回我的国家了，那其实我的国家也是全都是外国人，他就体验不到真正的中国文化，他也不知道他们喜欢说一些什么话或者吃什么东西啊这些啊，因为他也很棒诶，他也在学粤语
哇，好厉害哦！
诶，对，他也在学粤语，然后他说，我说那你现在会跟别人说吗？他说。很简单的，例如说啊，你好啊，几多钱啊，这些他说他可以说，但是他会说普通话比较流利，他普通话说的特别好，我就说哇，你普通话真的说的好好，就是比有一些人说的更加好，对，所以我觉得挺佩服他的。
对。就是做采访，就是最主要的一个点是你对他感兴趣啊。如果就是没有那种商业稿的推的话，自己在做，对。所以这里可以讲到第二个点，就是你已经有第一个点了，就是你对他感兴趣嘛。第二个点就是我们在写稿子的时候，第一稿可能是你对他好奇的点是什么啊，然后呢，后面是你觉得他想要给你传达的，想要跟你分享的点是什么。第三个点是观众或者听众想要听什么，
对，是的。
对，尤其是做自媒体，可能我们会说有一个定位吧，你觉得你的目标用户是谁？
对。对，之前想说，就是想要说发一些视频，是关于他们在中国的一些生活嘛。然后之前想要发，就是 upload 到外网上嘛。但是想说把这个视频，我尽量看一下这个预演能不能把它剪出来，然后再放在外网上看一下怎么样，然后或者放在 B 站上面啊、小红书上面啊，去看看那个反馈，或者说看一下大家喜不喜欢。不过我觉得，一般第一个视频都比较难有得到一些额外的反馈，但是。可以，就是让他自己看一下，或者我觉得也可以问他，他自己看完之后给我一些意见，我觉得这个也挺好的。
对
就
呀，
反，
对呀。
然后他自己也说，他说，哎，他说，西西，反正如果你不行，就觉得这个视频不行的，你可以再找我重新录。对，我觉得他人很好。
没有问题的，就是因为我之前跟你聊过，我们以内容为主嘛，那内容是有趣的，然后也先不去管它的传播怎么样，你们两个是开心的最重要。
反正我觉得就现在就一个分享，我觉得分享，然后录完，自己看或者他看也会觉得啊挺有意思的，
哎呀，好期待呀！
希望不要这么懒，
没有关系，可以剪得很粗糙，就哪怕是几个镜头的转换都 OK。
是的，尝试一下，看一下自己做的怎么样。
是啊，我最近在那个在就是教英语的时候备课嘛，在外网会看一些人因为我们的主题是去那个超市里面购物，那我在想。因为现在外面太热了，我本来是准备好跟他一起去我们最近的超市里面去学习，就是在中国的超市里面，其实有很多英语的元素在嘛。但后来想想太热了，我就在网上找一些在外国超市真正逛超市会用到的一些英语啊，然后一些牌子上英语怎么写啊，然后就会发现，就是英语为母语的人真的也是拿着相机在真正的超市里面，然后去逛超市把它录下来的视频。 其实我会当时就会想到你要做的事情，其实跟那个很像，就是在当地的环境里面，怎么在用语言，然后这些包装上是什么样的，超市的分区是什么样子的，对于语言学习者来说，这个是最实用的。
对，我觉得，我觉得这个是很好。我觉得你做的话，也就是真正能让他去体验到，然后去实践。哎，我在后面是真的是可以这样子去用这一种语言。我以前也想说，分享一些英文比较简单的绘画，但是我跟我朋友想要一起做的，当时也是说，哎，去那个，哎，你去那个咖啡店，然后你去点，我帮你录。然后后来就是我忘记什么原因，后来就没有做成。但是我就觉得其实这一种方式是最直观的。对，我觉得很好啊，你可以下次真的没那么热的时候带他去实践一下。
对，但因为我是在教，就是妈妈们，我也
哦，
希望爸爸们可以加入，好吗？就是妈妈们以后可能会有一些陪读的计划，或者自己只是想要提升一些英语，自己出去旅行的时候也不至于找不到路嘛。对，所以
对，
在中国的环境里面学英语对于他们来说是比较困难的，但其实是有迹可循的，只是他们日常生活中没有遇到。但是跟他们聊完说，哎，我们在地铁站、公交车站、在超市或者一些地方是可以看到英文的，你拍照给我回来，我们在课堂上再聊聊看。他们就觉得自己打开了另外一双眼睛，就是这些东西他们平时就是看中文，其他东西不懂的都忽略了嘛。心理学上来说也确实是这样。
对对
那
对，是的。
对。但是当他们真的去留意这些东西的时候，他们会发现英语其实就在生活里面。
对，是的，英语，然后普通话其实也很多啊，所以很多，我记得我昨天去超市的时候，有看到一个外国人，当时呢我们在坐电梯，就刚好，哎，那个电梯我想说我要按2楼，但是我说，哎，为什么按不了？当时就我跟我妈妈还有他，然后我就说按不了，然后他就直接跟我说普通话了，他说不是每一层楼就是都停2楼，就是他说不是所有都停二，就是比较简单的词语，对，然后我就说哦。这样子，后来我忘记说我怕他听不懂还是什么的时候，我就说了一句英文，然后他就继续回我中文。对，然后我心想，我就说，他肯定是想要练习他的中文。
是的，是的，我在深圳还挺常遇到这件事情，还挺有趣的。就我们住同一栋楼，至少住了2户人家，就是一半是其他国家的人，一半是中国人嘛。然后其他国家的那个先生或者太太，中文都说得非常好，而且是带广东口音的好。
对对对，因为有那个环境嘛，
哦，太可爱了。
就是你生活在那一个国家，然后学那种语言是你学的最快的一种方式。对，因为你有那个环境，
对，有环境是，所以得出去，不是住在这个国家就可以的。
对对对，就是你一定得出去，然后一定得也得敢说，你不敢说
对，
也是不行啊，一定得敢说，因为我觉得如果你住在这里，哎，我也不敢说，那其实，就算你跟我学了也没有用，对吧？因为你也不出去，你也不跟别人讲，你学
对，
了，就算你跟我说的时候，你觉得哦，我问你什么问题，你都能说出来，但是你需要跟其他人去沟通啊，因为每个人说话他的都会有带自己的一点口音在里面嘛，所以我觉得如果你听更多的人，那你的这个语言的一个能力就会提高了，就会有提高，也能锻炼你的听力啊，对吧？
对的，对的。就我回来以后，还挺多不同行业的人说有没有可能做就是口译嘛。我说，事情是这样的，我在澳洲的时候，其实我就是澳洲当地的朋友其实并不多，基本都是我的同事或者同学。为什么会出现这种情况呢？是因为我很宅，所以我英语好的地方是在日常，比如说出去旅行。或者在大街上，就是在公共场合。但是如果你要让我用英语来聊天，比如说聊电影啊、聊电视剧啊、聊舞蹈啊、各种娱乐项目，说我是完全不行的，因为我不出去玩儿。或者你在学校里面学术英语，我也没有问题。所以你们让我做口译，我得知道你们的主题是什么。如果是跟你们商务相关的，拜拜。
对对对，是的，是的，因为我觉得有很多时候就是虽然说 英语，自己的英语可以就是跟别人沟通，没有任何问题，对吧？但是如果当的真的你涉及到比较很专业，像你刚刚说的那种电影啊，什么舞蹈啊，就觉得它也不是我的强项啊，所以你这些找我的话，我很难去做口译，对不对？对，当时我觉得就是以前考雅思的时候，就会觉得哇，我说还好抽到的那个话题，他不是要我跟他讲戏剧，我说我都不是这方面的，我怎么跟他聊？对，我说聊不出来啊，所以我觉得这个是还是会有不一样的，因为可能大家会觉得说，哇，你英文这么好，对吧？然后在外面都跟别人沟通什么的毫无障碍，那你肯定能去做翻译。然后我说，不是你想象的那么简单。
对，我现在还记得我第一次考一那个雅思的时候的那个口语话题，我到现在用英语，哪怕用中文，我都不知道怎么去回答。他的话题是你最喜欢的声音是什么样的，请来描述一下。
这个好难哦，
哦，对啊，我脑子一
因为
片
我
空
觉得，
白。
对，我觉得这个用英文去描写挺难，就算中文也很难呢。
我当时说的是哦，我喜欢大自然的声音，然后把它硬扯到跟动物相关。
那还可以，我觉得可以的。我当时我觉得我那个话题还挺简单的，他是问环境保护。刚好我抽到一个，哎，我觉得哎还不错，还挺简单的，就是反正就聊很多，
主要是跟生活相关嘛，就都还好。
对对对，就是因为也不是跟你一些专业相关，就是另外一些就会更加就很难了，你就想不到一些其他的词语，那种什么很专业的或者很难的，你就根本就想不到。
其实刚才在那个聊到采访技巧的时候，有说到最后一个问题嘛，有机会就是可以跟一个人不计代价的互换工作24小时，你最想做什么？
互换24小时啊！哎，我想做那个旅行体验官，
啊？
因为最近，我不知道你有没有去了解过，因为可能几年前或什么时候就已经有开始一个体验官的那种工作，有什么旅
各
行？
种体验馆。
对对对对对，因为我就想试一下究竟那个是怎么样的，因为对我来说，我觉得它。很好玩，很有趣啊！虽然我知道肯定不是像你自己想的那种那么开心啊，那么就是像你真正去旅游那么好玩，但我也想知道说它是怎么样的一个方式，然后说去到那里，你去究竟是需要分享一些什么东西给一些喜欢旅行或者说喜欢这个民宿啊或者其他东西的这些人，这些人群，去看，我觉得这是一个比较吸引我的地方。对，我就觉得，哎，既能去到一个我没去过的地方，然后做我没去过的、我没做过的一些事情，我觉得这都是一个我喜欢的一个挑战。
刚才我听到这个名词，就是旅行体验官的时
对
候，
对对对。
我脑子里想到的是，可能比如说你做自媒体哈，在自媒体上发起这个，也不知道发起一个什么东西吧，反正一个话题吧。就是你想要去什么地方，然后大家来投票，那投票最高的，那我就是去替代你们去到这个地方。
然后就去打卡各种地方，然
对，
后看一下他的酒店啊、吃啊、住啊
对，或
各
者
种
每
东
一
西。
个时间点的话，可以都发起，比如说我现在到了这个地方了，我是你们希望在这个地方以怎样的交通方式到达我们住宿的地方？又或者在选住宿的时候有不同的住宿选择嘛？那如果是你的话，你想要选什么？就是类似于一个在跟就跟游戏一样，在游戏里面你会不同的选择。那我们是真实的场景里面，就他们很多人可能因为工作或者因为什么原因不能去到这个地方做这些体验。那我就是在生活中，哎。如果是我的话，我怎么去选？看大家是怎么选的。那我们投票最高的，我就这样去选。按照你们设计的路线，我去旅行，它是怎样的体验？
对对对，我挺喜欢的，因为我自己去旅行，很多时候都是所有的攻略、所有的路线都是我自己做的，所以我会比较喜欢关这一些旅行相关的一些工作或者事情，想要去体验一下。
我不知道你有没有听说过另外一个工作，也算现在是自由职业中的一个冷门的工作吧，就是叫旅行设计师。
没有哎。
事情是这样的，就是他们有非常多的平台嘛，比较有名的一个叫指南猫只有指南针啊、指南猫这样的东西啊，就是比如说你打电话给谁谁谁，然后他会告诉你说，你现在想去，比如说去上海好了。那你在上海，你希望有怎样的体验？比如说住宿啊，或者你要的一些标签啊，比如说我想要小资的，或者我想要小清新的，或者我想要全家旅行，给他一些信息，然后他帮你规划行程。然后行程规划完，你也可以可能有一两次修改吧，然后会告诉你报价是多少之类的，都帮你定制好，然后你给他付这个咨询费就好了。咨询费好像也还行，没有高到很离谱。对，有这样子的自由职业在。
哦，我不知道哎，下次可以了解一下。
可以。我是在几年前认识的一个人，他是专门做这个的。他自己很喜欢旅行嘛，他自己以前是去日本还是去哪里，去了很多次，然后写攻略，然后被那个指南猫还是应该说是其他平台吧，就是发现我们有这样的旅行定制师，要不要试试看？
我觉得这个很好玩，然后写攻略我以前也写过，当时是写在马蜂窝吧。我记得有一篇写的最多人看的应该是几千人干，当时我觉得哇，有几千人干，我觉得好开心啊。当时是写的去哪里？去东北啊，去漠河，当时是冬天去的。对，我觉得这就很好玩的一个事情。
对，就自己喜欢，然后也可以帮别人去定制，就不再是旅游攻略了。它是当地的，就是你想要怎样的体验，它给你定制怎样的体验的课，就是
对对
那种。
对。
感谢小诗百忙之中抽时间来参加我们的录制。那在录制的最后，你有没有什么想要对听众说的，或者说对于刚才聊的内容有什么感想要说说看？
首先呢，先谢谢阿图邀请我做这个嘉宾，真的很开心。然后其次呢，我想说就是，想要跟另外的，就是跟一些朋友们吧，如果想要也说要进来当语言老师或者中文老师，就是自己可能要做多一点功课，就不要看到网上说的你做中文老师，你的收入高高的什么的，我觉得这些是真的需要擦亮眼睛，对，因为我觉得每一行都需要自己真正的去付出一些时间跟精力，不是说真的就是你考取了证，你就可以有源源不断的学生，然后也不是说一个真正的就是说你下班之后在家的一个很轻松的副业，其实它不是。对，我就想讲说，如果有需要想要当这样的老师的朋友们，或者当副业的朋友们，自己可以先了解清楚，再去做这个选择吧。
好啊，谢谢小诗。如果听众朋友们对英语、汉语还有粤语的学习感兴趣的话呢，也可以在下面给我们留言哈，然后帮你们链接一下小诗老师。
谢
好，
谢阿图。
谢谢。那我们在喜马拉雅、小宇宙、哔哩哔哩，还有 iPhone 自带的 Podcast 播客平台搜索"49个教育故事"都可以找到我们。那感谢大家，我是主播阿图，我们就下期再见啦，拜拜。
拜拜。